把它汇报啊。这个是般若为导，净土为归啊。这四个字，这八个字啊，代表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呢、啊。因为般若为道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嘛。这六度万行啊，这六度里头前五度如盲啊，啊，从布施到禅定啊，这是前五度啊，这个就像瞎子一样啊。唯有第六度般若度才有目，才打开了眼睛，才看清了方向。说因此，咱们得以般若为道嘛，是不是？不能以盲的为导啊，无目的就不能导啊，啊，是吧？所以我们是般若为导啊，净土为归，这就更有根据了。这个经中最高是华严呐、啊，华严中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所以这个法门是啊，十方诸佛同赞，十方佛都赞叹这个法门。千经万论共指啊，就只是一道极乐世界啊，十方佛都赞叹了。那么我们归到哪儿呢？当然也是极乐为归嘛。所以总的精神呢、啊，就是这样一个精神：般若为道，净土为归。那么再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从《金刚经》谈到《无量寿经》。啊，这两部经，咱们是这两个啊，这个般若中是《金刚经》是家喻户晓啊啊，这个五祖六祖的开悟，这以后都是《金刚经》啊啊，再有嘛《无量寿经》啊，这是净土第一经，所以从《金刚经》谈到《无量寿经》，那么这个般若就有三般若。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这个经上这些文字啊，这个般若经典这些文字是什么呢？是文字般若，都是从实相般若所流出来的极殊胜的文字，但它本身呢就仅仅只是个文字的般若。因为咱们的文字非常有限，用我们的语言文字来表达般若啊，它就有局限性啊，所以仅仅只是文字般若，而不能一写出来啊，这就是实相般若啊。有了文字般若，我们就依着这个文字般若，我们就要用啊。所以这个信受奉行啊，什么今后都是信受奉行啊，要奉行啊。按照这个般若的道理，我们去奉行，这就是观照般若。观呢就是看呢、啊，照就是这个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字啊，啊，这个照字很深呐、啊。咱们众生啊，就只我们也念了心经，我们也懂得五蕴皆空，可是我们度不了一切苦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不会照，我们是想见五蕴皆空，用我们的思想一想啊，五蕴都空了，我们接受了佛的道理。但是你不是照见，所以因此你就力量很小，作用不大，你这个苦厄就不空，是吧？就是分别就在这儿，所以观照。所以第一上来我们就用照也是不可能的，先练习就用观嘛，观照般若，是不是？就是从这个文字我们要去观，要去照。说的俗一点呢，就是怎么去看问题、啊、怎么去对待问题、啊、我们生活中种种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去对待。我们这个修佛不是上座了在大殿上绕佛，这个时候咱们是在这修持啊，这个二十六时钟这二十四小时啊应当是不断的啊，在日用之中随时随处我们都应该按如来的教导我们来看问题对待问题，这叫观照般若。由文字般若而观照般若，从实观照般若那某一天忽然触着碰着，你证实了般若了，契入了实相了，就实相般若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谈一谈呢 这个观照啊。当然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上次我已经向大家汇报过了，那是地上菩萨的事儿。在凡夫份上，不但是凡夫，到了三贤的菩萨、三贤位的菩萨、 三贤位就是啊，十柱位，十行位，十相位，啊，十柱在柱，十是十行十相，这三十位成为三贤位啊。三贤位菩萨都做不到啊，他只能够一时无心，这时候我无所住了，但是他就不能生其心了，另一时生其心了，他就有所住了，所以这个就不是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从哪儿做起呢？我觉得我们下手要去做的最好的就是无金刚经的四句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复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我们要从文字般若来进入实相般若我们的下手之处，只有从这儿可以下手。就看这一切有世间法呀，不但世间法呀，就是你修持修桥补路上供斋僧，你这个锻炼练气功入禅定，这一切一切都是有为法。这个禅定很深呐、啊，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得了一点儿，就以为自己或者有一点奇异功能，那奇异功能已经肯定了，大家不要害怕了，这不是唯心了，是不是？钱学森发表了文章，肯定奇异功能是事实，这个是事实，这个不能否。但是这个，它这都是有为法，都是有为法啊。你这个入禅定，入到了自己也空了，床铺也空了，房子也空了，一无所有，这都在欲界，这都是欲界的定，连色界天都不是，无色界天更不是。所以有的人得着一点，就以为这个金刚经的道理我都证了，我都证了般若了，都化空了嘛，其实远去了啊。所以这个有为法呀，一切不要说是功名富贵、妻儿子女，是如梦幻泡影。就是这些修持，这些个这种种锻炼，也都是有为法。这一切有为法，皆如梦啊！就是你在梦中是，梦中来个大老虎，何尝有老虎？梦中捡着了这个10万美金，你也没有美金，还是我自个儿，是不是？这梦中是啊，幻是幻化，变幻出来的。这印度从前有许多的幻术，它能变出人来，变出什么来，变出什么什么来啊？一看果然是这么一回事，实际没这回事。泡就最好。就是个肥皂泡啊，这个小孩吹肥皂泡，现在有吹泡机，他一吹吹出几十个啊，五颜六色肥皂泡嘛，很好看嘛。但是有谁去认真去要把肥皂泡收到保险箱里头去啊？是不是他马上就破灭了嘛？是不是？这就是个，这是最好的比方。这一切啊，功名富贵、地域名誉、妻儿子女种种，这一切都是种种的肥皂泡，就要幻灭。还有什么执着吗？是不是？你抢了我一个肥皂泡，我该跟你拼命，没有这个事。那你是不是？那这就是这不抢也是要破灭的。啊，泡一人的影子啊，没有实际啊，如露啊，如早上的露啊，太阳一出就没有了，如闪电呢、啊，是闪一下就没了。所以六个如啊，所以唐伯虎大家知道他这些风流的事情，而不知道他这个佛教徒，他的法名他自称为六如居士，六如就叫六如啊，如梦啊，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啊。这个道理很好懂，在座诸位要讲比我讲的还要好啊。但是我莫擦这种种的因缘呐、啊，这就这四句啊，是我们的下手之处啊。但是就是很不容易做到啊，我们不要小看了 啊这四句是金刚经我们最容易下手之处，但是实际很多人没有做到。因为最近写这些书，人也都知道我是居士林，是佛学院，所以说种种的信写到佛学院，写到居士林寄给我，都转到我手得来了啊，所以各方面这个通信的对象就多了，所以了解的情况就多了。我就举一个例，这一个女居士啊，修行一辈子啊，她这个爱人抛弃了她，跟她离了婚，她就抚养两个儿子啊。现在她就是这个跟这个小儿子闹矛盾啊，烦恼的不得了啊，一烦恼来了之后就嚷嚷要打呀、啊、打了之后就会要闹啊，闹得不可开交啊。她就是这个很痛恨自己，我 我一个有羞耻的人呐、啊，啊，我为什么能这么做？啊，这都是他的原话，他说一点真心火能烧功德林呐、啊。说我修来修去，我这一把火又把我功德都烧光了，我又得从头修起，哪天又烧光了。他就不断的在佛前忏悔，不断的痛哭流涕，他这个痛哭流涕达到30多次。你说他说对这句话他不懂吗？这些道理他不知道，但是他还是不行啊。他说我不能忏悔了，我不变成欺骗佛了吗？我说我改了，我又来了。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能不忏悔啊，你继续忏悔啊。我说普贤行愿品呢、啊？普贤菩萨，我只忏悔，无有穷尽呢、啊，尽未来尽。普贤菩萨的忏悔都无有穷尽，我说咱们焉能不忏悔啊？接着忏，只有做了之后再忏，啊。但是也就是说，他这个矛盾也很简单，他就是这个儿子收入不很多，想从母亲这拿点钱花得痛快一点，他就觉得儿子不应该随便这个多更多花钱了，就应该啊好像体贴这一切，养成一个刻苦的习惯，就这个矛盾。就是打完了之后母子都哭啊，哭完了之后过来又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所以就说明一个什么呢，道理懂得很容易，事情做到就很难，所以就这么一个事。所以他这个多生的习气如油入面，我们和面的时候里头撒一点油，这很容易这个油就进到面里去了。但是你现在想去掉这个习气，就等于这个把这个面里的油拿出来，这就困难到极点。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是高明容易解脱难。这不但是这个一个居士，但是个别的例子，我们就听到这个外地有许多寺庙啊，中间也是分了几派呀、彼此不团结啊。这个很不是和合僧啊，是不是？那几派不团结嘛，我们只可能这么说，其中有一派是好的，那其余跟他不合的，那就不见得就有问题了，是不是？那么这些事儿呢，这发生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太认真了，是不是？你如果看到这一切，谁当方丈是个肥皂泡。是不是啊？谁受到这个居士的恭敬，肥皂泡。是吧？谁派出国去深造，肥皂泡，啊，给那个博士学位，肥皂泡，啊，这一切能把这个《金刚经》这四句都这么看，啊，你这个关系处得好，肥皂泡；关系处得不好，肥皂泡。这个没有什么可分别的，没有什么可执着的，没有什么可留恋的。道理这个就是，但是大家啊，这个。就过不去啊，所以看得过就看得破忍不过啊，说起来很高明，遇见问题啊，实际上也很难啊。说老实话，多生气不用，我们说只有勤老常常提起啊《金刚》这几句话来提醒自己啊，不有的时候不都随境所转了、啊、当你随境所转的时候，猛提如梦幻泡影，这就是在关照。我们只有从文字般若而观照般若啊。至于《金刚经》深入的，那就是无住生心了。上次说过，大家办不到了，是吧？啊，但是这个有一个殊胜的方便呢，啊，殊胜的方便，暗合道妙。说底下我就要说，所以我们就是啊，这个。从这些地方啊这个入手啊我们要这个能够啊进入到无为，我们不是有为法，而是无为。所以古德有记子啊，说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事选佛场，心空即地归。就咱们今天这个居士林吧，咱们道长来了这么多大德啊，啊，十方同聚会啊，大家到这儿干什么呀？我们在这儿学无为啊，我们不是来搞有为啊，个个学无为啊。此是选佛场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选佛的考场。那什么人能考取呢？你心空就即地归。 所以我们就是啊，这个是这个从这个啊，那个照破啊，看破这些有为法，不为他缠破，啊啊，这个弃入诸法实相啊，心空啊，心空就极地啊，就选佛，就当选了。怎么我们刚才说这个诸入这个诸法实相是这么难呢、啊？是不是啊？这个地上菩萨才有份呢、啊。但是有一个最殊胜的方便是什么呢？以我们众生的生灭心要住诸法实相，就是以念佛底下再加上持咒，这个最容易。它这个是一个殊胜的方便，这个叫做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啊。我们怎么能达到无住生心呢？你越想无助你就是有助啊，你一生心就是分别，完全没有一点金刚经的味道。但是当你真正是在念佛的时候啊啊，你念到绵绵密密，念到之后不知道是谁在念，也不知道念的是什么，就一句阿弥陀佛。正当这个时候你什么都放下了，你就无所住。但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朗朗现前，这个心呢，它是生的，它不是断灭啊。所以既生心又无住啊，这个暗合道妙，这是一个最殊胜的法门啊。所以我们这个净宗啊啊，现在很多人呢、啊、有人在外国啊弘扬一辈子密宗啊，他也认识到啊，叫契机啊，还是净土宗。所以刚才说的要入诸法实相最容易的是密合净土啊，就是你不知不觉就暗合道妙，你就巧入无声啊，地上菩萨所能做到的事你就不知不觉你做到了。所以因此你的功德极大，因此你念一句能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因此你临终一念就能往生。但是诸法实相的功德，这个功德是无限大，不是一切所能比的。所以这个在一切法门之中，以净土宗是为最为容易啊。当然，他持咒也是一样，但是密宗之困难，密宗我是学密的啊、我也是学净土的，是吧？我也是学禅的啊哈哈。但是这里头最稳妥，就只有净土。这密宗的师父非常难找啊，种种的啊。邪说异端，魔子魔孙啊，在这里头冒充啊，大概就是去年北京就来了一位啊，他就召集所谓有夫之妇、有妇之夫在一起合修，还表演，还自称为密宗。所以这些如果没有一个金刚正眼去分别，你就只是好奇，你只是听说他有些奇异功能，你就跑去。这个上当是，那就上到极点了啊！所以它很险呐、啊，啊，一般人你没有这个眼力能认得清哪一个是真正的阿扎里，哪个是冒牌的。您说有这个眼力，那你也不是普通人，所以是不容易。所以一句话就叫不容易，是吧？但净土宗没有这问题。那你不要找师傅，你是千经万论，你看了书，告诉你就念阿弥陀佛，到了军训参加一次阿弥陀佛，你就会念了，是不是？啊，你知道这个坚定这个信心去念嘛，就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说，诸一切法门之中，以净土宗最为契机、最为方便、最为稳妥。所以在现在这个末法时代，众生的根基，这个社会，到大家如此之忙。种种的工作，种种的任务，啊，种种的横祸，啊，这个核电站的这个泄漏了，哈哈，是不是？哪洪水了，是不是啊？什么地震了？啊，种种的，还有恐怖主义，到处给你爆炸，啊，这你想着像过去那么修行就不可能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净土宗是一切修行之中，这是一个异行道。这个话是龙树菩萨说的，不是我说的。别的修行是难行道，这个路很难走，修净土法门是个易行道啊，这是一个平坦的直的路。 所以因此呢，我也是不遗啊余力的来赞叹弘扬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我写的这些书啊，这一部书啊，写了多少年呢、啊？我刚刚拿就又再去正式的印了，就是为了什么？为了大家啊重视这个法门。